我是今天的主编刘洋啊。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主要分享回家的一个信息啊，我妻子身影啊也会中间也会有补充，我们穿插来有一个分享啊，因为毕竟这个信息说这个关于回家嘛，我想这个我们家庭一起来，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啊，这样更容易有家庭的感觉。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把今天晚上交给你从起头到末了是的，主，我们春节在即华人我们在各地都很看重这样的节日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在节日开心的时候春节那些日子却是我们最少祷告的时候因此好像我们春节回家那段这个家人本来家人团聚的日子，或许或许因为我们整个华人这个民族都格外重视这样合家团圆庆祝佳节的时候，因此属灵征战付上的代价好像不足够不足够因此许多时候我们就算是看电视看网络春节期间各样的这个家庭纷争，这个许多这些事情，我们看到新闻都看到很多主，求你提醒我们，你也借着孩子信息的分享我们自己生命一步一步从一个真的是非常需要神怜悯的一个光景被带一点一点的带出来清理我们自己家族中的问题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带领，也让我们可以将我们所经历的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分享出来你也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来工作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圣言来搅动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再次仰望你自己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等一下我马上会开始信息的分享，那等一下我会把视频打开，那这个为了保证效果大家可以不需要开视频因为可能看着有个人有个样子说话，这个比较亲切一点，代入感比较强一点，不然好像对着一个电脑一个黑屏不容易有这个对象感然后大家可以把麦先静音这样你那边的环境音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然后我们分享之后会有大家这个互动和祷告的一个时间这是大概今天的安排。那中间任何人大家有任何的事情随时可以下线不需要这个征得同意自动下线就可以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自由的来操作自由的来操作。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的分享。好，我们开始今天信息的分享感谢主，这个让我们有机会在网络的房间里。其实我们境界开始网上的这个分享已经蛮久的时间了，大概有在疫情之前的四五年我们就开始用网络的方式来提供这样的信息当然主要是内部团队的一个牧养。今天就不跟大家啰嗦这些其他的杂事因为春节快到了，我们就有感动来分享一个关于回家的一个话题那马上就是下周今年春节特别早，感觉下周就是进入过节的应该感觉了，应该这个月的月底好像没有年三十对吧，是29就进入过年的节奏了那很多人可能已经把过年的票都已经买好了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是在家里面了在家里面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分享那这个不好彩的是这个疫情还是没有退这个各地的情况而且不太一样，那过年本来是回家团聚的日子，但是我们这边限制还比较严我们就今年我跟申颖都没有办法回家没有办法回老家过年了。那我自己呢，我老家在东北这个18岁就17、18那个时候就离开家上大学，可能跟 今天晚上来的很多弟兄姊妹经历差不多啊，这么多年其实在外面的时间比在老家生活的时间还要长，那但是因为这个父母还在老家那边，所以这些年不论是在外面在哪里，国内国外，春节的时候还是尽量就赶回家啊，尽量赶回去。可是虽然呢也有一个感受吧，就是每年虽然都这个争取是回家啊陪父母过年，可是慢慢就发现好像这个家好像虽然每年都努力回去，但是也好像也这个也不能待太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好像每次这个春节回去过年，这个家好像就是特别有个感受，好像它只适合待一星期啊，慢慢就觉得好像它只适合待一星期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大概的一个节奏，这个啊那个第一天啊对吧，回家吃吃喝喝，哎，在家里面跟父母一直想吃的东西吃一吃，哎，然后见见老同学，跟老同学再吃一吃，哎，然后就这个开始就有点无聊了啊，就基本上过年就正月要到了，有点无聊了，然后怎么样在家里面这个家人之间可能就是开始忍不住要从爱心的角度了，就想要互相提醒一下了啊，比如说这个单身的时候可能父母就会提醒怎么还不结婚呢，然后带孩子回去了可能看着我们管孩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我们管教方式这个理念又不一样啊，这个我们有时候看父母觉得哎呦这生活习惯不够健康啊等等，总是觉得是从好意出发，哎，会给一些自己的建议吧，可是很可能这个时候这个一句话这个没有把握好这个尺度啊分寸，忍不住就有一些口角哈，就吵架啊，比如说这个像我们以前回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熟悉这个台词哈，就是都过年了还不让人说句话嘛，是不是啊，然后对方说什么，对方通常是说过年了怎么还说这种话，都不能让人好好过个年啊，这些话其实啊听起来蛮熟悉的啊，那再接下来可能就是有点后悔，哎，怎么这个回家一共就待这么几天啊，又和父母和长辈又吵起来啊，就是这个不太好啊，你也其实时间也不会给你后悔几天的，因为马上你就该收拾行李啊，又该走人了，又该回到你这个工作的打拼的这个城市了啊，我觉得这一套啊，这么多年回家其实感觉就好像成了一个回家的小程序一样啊，这个而且自动运行啊，这个后台自己就会运行，你都不需要用意识的力量来调动它，而且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哎，我是被这个小程序在后台直接控制住了啊，还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啊，许多时候是被这个程序带着走了啊，那这个反反复复这样的情况也提醒我去思考啊，那究竟什么是家啊，究竟什么是家啊，后来其实我慢慢琢磨啊，自己也深受其苦，后来我对家就有这么一个定义，家就是那个老我长大的地方啊，老我长大的地方，那罪的气息带着一股特别熟悉的啊，特别熟悉的这个啊一个味道吧，特别熟悉的一个记号也好，一个这个气息也好，我们可能以为自己已经解决的啊，即使信主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解决的一个问题了，被那个家里边那个熟悉的场景气息一刺激，哎，很多这个以为已经这个处理掉的被定死了啊，这些错误的模式啊行为啊，这个又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那个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对吧，我们在那里边泡了太久时间了，每一天都呼吸着那个熟悉的空气啊，所以可能压根儿就意识不到啊我们那个成长的环境里面有哪些的问题。那家本来是一个最需要恩典的地方，那常常我们把它活成了一个恩典最少的地方啊，是一个血缘，对吧，血缘关系最亲的一个地方，结果怎么样，结果反倒成了我们这个完全凭着血气来做事啊，凭着血气来相处啊，老我暴露的啊最彻底的一个地方。那可能有很多基督徒啊，在家庭的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啊，从来也没有得胜过啊。门口我们可能这个挂的春联是这个万象更新 啊，这背后的真相可能是本性难移哈、啊，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那我们啊，今天之所以跟大家有感动分享这个信息，就是希望我们一起啊，看看啊，求神怜悯我们啊，也使用我们的这个彼此的分享跟互动啊，能够给我们一点亮光，找到尝试着，至少努力的去找到症结在哪儿啊，然后生命有所突破啊，不然我们。啊，基督徒道听了不少，对不对？啊，道听了不少，可是家还是回不明白。哎，有的时候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其实因为华人应该最明白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最清楚，我们有句口头什么叫俗语吧，口头禅吧，那个家是不是讲理的地方啊？所以你道听得多，不一定回家就能回明白，因为家它不是一个理论，回家不是一个理论，回家。它是一个故事啊，你成长的故事，你重新进到这个故事里面，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带着神重新走进自己生命的故事，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回明白啊，才能够带着新生命回到老家里面去啊。那所以我们今天也选一段这个圣经里面回家的故事，那个我们在创世纪啊，创世纪选一段这个。其实这个创世纪三十，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或许这个大家读经的视角不一样啊。我这个角度，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发现从31章一直到36章，它全都在说一件事儿啊。大家手边有圣经的可以翻开看一看，圣经的创世纪从31章到啊 ，sorry， 不是36，到35章，31到35，整整5章的圣经全都在说一件事儿。就是雅各回家啊，他怎么回家的啊，都在说雅各回家这件事，从来没有人回家回得这么费劲，走了整整5章才走到家啊，这个整个圣经里面也就这么一个人啊，这个走了5章圣经才走到家，所以回家难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家有点难啊，不是买票难，是回去相处难啊，回家难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啊，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只是你我啊，你我面对的问题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祖宗对吧，以色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民族从他开始的，哎，在这个圣约家族啊，上帝拣选的第一个圣约家族雅各的家里面啊，就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想，我们也相信啊，这个神把这些记下来啊，借着摩西的口啊，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啊，对我们今天一定有帮助啊。雅各既然可以回家，我们也可以成功的回家啊，有一个得胜的回家之旅。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啊31章回家的一开始啊，31章的3节里面，经文这样说：说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哎，所以你看，这个是耶和华，是神提醒雅各，哎，你要回家了，你要回你祖父的地方啊，回到你亲族那里，回老家，就是提醒他，你要你回老家了，别总在你舅舅这儿住着。哎，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对吧？熟悉故事的是，他在舅舅家已经住得不开心了啊，他怎么去的舅舅家？我想大家都很熟了，这个。他用计策啊，他妈妈帮着他从哥哥姨嫂的手里骗了长子的名分，后来冒充啊哥哥又骗了老父亲的祝福，然后怕被报复对不对，然后才逃到这个舅舅家，这个娘亲舅大对吧，我们东北有这么个俗语，所以这个他妈妈建议啊，当然跑到舅舅啊，跑到拉班家啊，那其实神早就拣选他了啊，可是这个家里面啊，这个家族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父母呢是各自偏心喜欢一个孩子，那我们这个独生子女这代可能啊，这个未见的会感受到，那两个孩子的、三个孩子的就比较容易感受到，孩子对这个公平是特别敏感的啊，特别敏感的。那这个老爸以撒，他就这个执意要祝福他喜欢的，哎，经常给他野味吃的这个长子对吧，以扫。老妈利百加就特别宠爱这个小儿子雅各啊，就忍不住要自己这个把神给的应许的祝福先抢到手里边，落袋为安啊。这个情节其实啊，我们这个应该很熟的，跟那个宫斗剧其实差不多啊，只是这个 这个包装不一样啊，穿的这个戏服不一样而已啊。那雅各听他老妈的建议去找舅舅，这个舅舅也是个聪明人，对不对？拿雅各当雇工来用，而且十次改了工价。那这些故事情节，我相信经文，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结果他这个就是到了这个31章3节这里啊，这个待不下去了，然后神提醒他回老家吧，啊，是时候了，回老家吧，啊，不要在异乡再继续漂泊下去了。然后他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然后舅舅又追上来，对不对？然后这时候神出手替他这个跟摆平他的舅舅，一路保护他啊，直到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第二天怎么样就要见他的哥哥，当年他得罪过的哥哥，而且不是见一个人，哥哥带着400壮汉，对吧？啊，这个啊，吓得这个一晚上睡不着觉，这个内心搏斗了一晚上啊。然后又跟神，又遇到神，跟神摔跤啊！后来神摸他的大腿窝，他才学会示弱啊，放下掌控，向神来要祝福。神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那以色列有两个意思：和神摔跤啊，被神管制。那把这个背景是他回家前面的这个一些背景、一些过程啊，从31章开始的一些这个过程。那经过亚伯渡口啊，回家当中的重要一站啊，亚伯渡口啊，经过这一宿之后啊，雅各的生命的确有变化。原来他是躲在回家的队伍的最后面，因为怕哥哥嘛，躲在最后面啊，把一些礼物啊、妻妾的孩子啊在前面，他躲在最后面。经过这一夜，得了神的祝福，改了名字啊，改了名字，现在他勇敢了，走在家族队列的最前面。那但是新生命啊，不一定像这个战队一样那么容易一蹴而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接下来经文说，他见到他哥哥怎么样，像奴仆见主任一样，一连七拜啊，一连七拜。那个时候的文化，其实这个中东、近东的文化，兄弟见面不需要这么大费周折哈、啊，这个也不是见了什么这个宫斗剧里边见的皇上哈、啊，所以这个雅各这样的行为是表明他里面那个恐惧感是非常强的啊，所以他怎么说？说见了以扫就如同见了神的面啊，因为我们神的圣洁会照出人的罪来啊，所以他一看到他哥哥，其实就反映出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遮掩啊，就照出他的罪来。如果他只是看到拉班这种人，他可能觉得他才是受委屈的，他觉得对方才是犯错更多的那个，他自己可能一直是个受害者。啊，总是认识不到真实的情况，对不对？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在外边混啊，总觉得自己这个遇到这个委屈，遇到那个不公正啊，老板有老板的问题，这个小家有小家的这个纠葛等等啊，同事等等，同学呀怎么样啊，导师啊如何如何。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一回家，哎，我们就这个露出这个自己的样子了。我们在家里面可能是折腾别人的那一个，是不是啊？我们可能是就显出我们啊自己啊也并不完美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圣人不回家，在外面混永远是圣人啊。回到家就有人指出，哎，你怎么也发脾气，或者你怎么这个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啊？哎，等等，回到家就有人指出，原来我们也是个罪人啊。那神的保护一路啊跟随雅各全家，这么明显，雅各为什么还害怕？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怕他哥哥本身了啊，是因为他没有诚实的清理自己里面的罪啊，是因为人不认罪被仇敌抓着啊，撒旦借着罪来恐吓他啊，投放各种谎言来恐吓他，你的哥哥要对你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想象人在愧疚感里面啊，仇敌会投放哪些的谎言。他在神面前，他其实只是做了一个非常含糊的一个祷告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这回家的路上，雅各只是非常含糊的跟神说，你向仆人所施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怎么不配得？没有说他犯过什么错需要神原谅赦免，也没有说，就是我一点也不配得，好像还显得很谦卑，对不对啊？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在跟神玩着这种叫什么话术啊，在小技巧，好像是认罪了，但是又不肯 啊，不肯真的把自己的底牌露出来啊。那这个时候以扫跑出来迎接啊他的弟弟雅各，而且抱边抱着他哭一边亲他。那这个情形显明是神已经柔软了以扫的心，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可以雅各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啊，跟神来啊道歉，来认错，认罪跟原谅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解，改善关系啊。但是雅各还是体贴自己啊，还是要面子，还是体贴自己啊，错过了这个机会，接下来他要得到心里的平安，只好再次倚靠自己的小聪明，他又犯一下撒谎欺骗的罪啊。他就跟他哥哥说什么，说这个我跟在你后面一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就我跟着你一直走到西尔啊，西尔山是以扫住的地方。其实他有没有去啊？当然没有去，他骗他就是不想跟他同行一路啊，你先走啊，我在后面跟着你。结果半路他就掉头怎么样往西去了舒哥，对不对啊？往西去了舒哥。那本来神是带他回家的，往南下才是回家的路，现在他往西去了舒哥啊，因为自己的软弱走到岔路上了啊，回家也没有走正路，走到岔路上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发现哎，不回家好像也挺好，哎，后面这个神已经帮我拦住了舅舅的追赶，前面呢这个哥哥的拦截又被我用计给他哎搞定了，现在我就继续往西，结果走到示剑城，对吧？走到示剑城，经文告诉我们他在示剑很快就买了一块地啊，买了一块地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的话说投资不动产啊，显然是不是暂住，对不对？不是租房了，是想在这儿常住了啊。示剑城放牧做买卖都很方便啊，有的时候因为回家太难了啊，因为回家太难了，面对真实的自己太难了，我们宁可在外面啊跟陌生人混啊，也不愿意面对没有爱没有接纳的家人啊，那个让我们更痛苦。那交易做完之后，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蛮属灵的一件事，还为神筑坛，对不对？起名字叫神以色列的神，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新名字给神筑坛啊。可惜的是神这个雅各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活出以色列的含义啊。如果他真的甘愿被神管理，他应该做的不是到事件之后给神筑坛，他应该先做什么？应该先问神我该不该来事件，对不对？他明知神要他回家，但他自己兜圈子，把神的容忍啊当作是神的一个恩典，还立坛为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像雅各一样啊，很热衷于把神拉进自己的计划里面，去哪儿我们来定，但是呢买单让神来买单啊。我们利用我们本该敬拜和顺服的神啊。奥古斯丁在这个上帝之城里面啊有句话啊，说上帝之城的人是啊 enjoy God, use the world,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恰恰相反，我们 use God, enjoy the world,我们利用我们本该敬拜和顺服的神啊，直到后来灾难发生，对不对？那雅各的女儿被当地人强暴，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像他老爸像雅各一样，也再次用诡计欺骗事件的男人行割礼啊，趁他们身体疼痛就把他们全都杀光啊，这种很野蛮的这个报复让他们臭名远扬，然后当地人就追杀他们啊。这个时候你想想雅各住的那个坛啊，原以为我们可以在周围不信的那个啊不属神不认识神的那个外邦的不信的文化当中做见证，一看到那个坛，哎，谁住的？雅各，这个神以色列的神，这个坛的名字就是在传福音一样，结果怎么样？成了令神蒙羞拦阻绊倒周围人信主的一个记号啊。其实我们这个今天啊环境啊，我们可能感觉环境有些压力啊，有些压力，特别对我们在公开的场合，在公共的平台上面啊传讲福音，好像机会啊越来越难得，越来越不容易，感受到越来越的压力，好像环境不是那么友好啊，好像之前好像有一个黄金的时候一样啊，我们可以在啊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在各网络媒体上公开的来传讲福音啊。就好像是我们有筑坛的自由一样啊，遍地我们可以筑坛， 啊，但是其实神允许环境啊，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是不是啊，在逼我们放下对话语的执着啊，对用话语传福音、对讲的这个执着，而是要活出不一样的见证，要活出来，把我们自己活成那个像住的那个坛一样啊，不要住的一个坛，其实是啊，在利用神，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啊。那35章一开始，神就对雅各说啊，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那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在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你们要啊，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啊。那这是今天我们啊这个看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经节，35章一开始啊，雅各再次立志要筑一座坛给神，并且啊要除掉啊，在自己家族当中的外邦神。那神在这里，神我们发现他回家啊，回家陷入困境，陷入仇杀啊，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个事业也不行了，对不对？这个各方面都崩盘了啊，在事件城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他都忘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去到哪里了，又周围又陷入被追杀的危险当中，是神再次救他，跟他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上伯特利其实就是告诉他起来回家啊，当初你在那里遇见我的啊。神这时候其实再次呼召雅各，而且是三重的一个回归啊。三重是哪？第一重回到他自己生长的地方啊，从小长大的地方。第二重是回到他父家的这个家族的渊源里面啊，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对吧，到他的这个以撒啊，到这个他自己跟他兄长啊，回到家族的血脉渊源里面。另外回到他个人信仰的起点啊，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伯特利的时候，他第一次啊在梦中经历神，那个时候家族的神、父辈的神成为他自己的神，那是他个人信仰的起点啊。其实雅各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从小缺乏父亲的爱和肯定，对不对？因为父亲喜欢哥哥呀啊，喜欢老大，他其实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作为一个男孩，得不到父亲的肯定跟认可啊，有很多例子啊，多半容易这个找不到自我的价值，容易迷失自己的身份。他通过跟哥哥争夺一个长子的名分啊，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跟价值。他成为一个自私、抓取啊，很容易争竞、计较和掌控的一个人。其实他心里面除了自己谁都不信啊。那只有在这个遇到这么大难处啊，在事件，其实事件离伯特利啊，离他要回去的家老家啊，只有50公里，在这个地方全家翻车，在这个地方啊，整个家族被淫乱的罪沾染啊，被说谎杀人的这个陷入到这个说谎杀人的这个大罪里面，事业破产，道德破产，性命不保。这个时候他才真正降服给神，不跟神谈任何条件啊。他有一个表示说，哎，决定全家族除掉外邦神，除掉偶像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雅各刚跟他老婆商量要回家啊，要回老家的时候，拉杰第一个反应什么，就把他父亲拉班的那个外邦神像偷来了，对不对？哎，不管这个雅各多爱他，一想到这个回家这个路上不容易啊，哎，我老公这个比较计较，比较这个，哎，他老公的特点应该他都很清楚。那关键时刻，这个老公究竟靠不靠得住啊？这么一大家子，所以还是先把老爸的神像偷来比较放心，对不对？啊，这也是这个拉杰的这个家庭对他的一个影响。哎，遇到难处了，先想到把老爸的这个外邦神像偷来保护自己，一路保佑，心里面才有底儿啊，心里面才有底儿走上这个前途未卜的回家之路。那对于雅各来讲，他深层的偶像是什么？ 神这么保守他，提醒他啊，可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啊，向哥哥啊，向他得罪的人，向他得罪的神来承认啊，而且还是利用神啊，他的这个自我中心啊，这些啊，不愿意付代价处理过去的这些遗留的问题，伤害也好啊，被伤害也好啊，不顺服神，甚至利用神也是非常明显的啊。那圣经也有一句话说，玩梗的罪就与拜偶像的罪相同。那神用这个痛苦敲醒雅各，让他明白听命胜于你去筑坛呐、献祭呀 那除掉偶像是生命更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如果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自己回家，春节回家，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衣锦还乡，对吧？啊，春节经常有的时候我们怕。如果自己混得不好，不太如意，就怕这个同学会，对不对？又怕亲戚朋友一起吃饭，对不对？好像哎呦，人家是开着这个马，那个马，那个驰，奔驰，又拿着 iPhone 几的，哎，我们就是好像不是很风光哈。如果我们带着金钱的偶像啊，事业的偶像，我们回家肯定会遭遇炫耀啊、嫉妒啊、哎，这个自卑呀、被这些东西这个搞得自己很难受，心里没有平安。如果我们带着婚姻的偶像回家啊，感情的偶像可能会被家里边的纷争刺激，被情感的伤痛没有办法化解，这个纠结啊，为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以别人的认可做偶像啊，特别是如果我们从小就缺少这个父母的认可，我们要证明自己啊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容易陷入跟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多弟兄姊妹的家庭，我们容易陷入比较、争竞和嫉妒当中啊。可能其他人一句善意的提醒啊，这个我们就当作是一个不认同或者否定的一个表示，会很受伤、很愤怒。可能在这个哈哈这个家里面吃饭，春节的时候啊，这个借着这个吃饭呐、再喝一点酒啊，可能就哎情绪就会失控。这个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现在雅各啊，他啊勇敢的站出来，对全家族的人说：“我们要除掉外邦神，要自洁，要换衣裳啊，要自洁，要换衣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的一个象征啊，要自己认罪，要洁净自己，要改变行为，要生活上有见证，才能够回老家，才能够成功的回到家里面。啊，在家里面成功的与亲人相处，啊，很多人其实可能啊，我估计和我的啊背景类似啊，我自己是第一代的啊基督徒，我这个啊当年这个信主之后，一信主我就觉得哎，我们家有救了啊，这个爸爸有救了啊，我自己有没有救还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救别人了啊，这个原来我这个在教会听了几堂课之后。就把这个理论用在我自己的这个家庭里面啊，我觉得，哎，我们家这些问题啊，积累的这问题，应该都是因为我爸爸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过爱啊，因为我奶奶很早就去世了啊，等等等等，我也来分析啊，来尝试着啊。那我自己刚信主那年春节啊，我回家一进门，哎，就给我父亲一个拥抱，我就告诉他说，哎，爸爸，我爱你。然后吃完晚饭，我就。想把我自己刚接受的这一套信仰的话语体系，哎，赶紧跟他聊一聊，哎，替他重新解释他的生活啊，然后希望他能够信主啊，就解决了问题了。你觉得这个啊？你觉得我这个传福音的结果果效是怎么样哈？会不会很明显？有没有成功哈？坦率讲不容易哈，没有这么容易的啊。想想我们自己信主也没有这么容易。也不是人家用信仰和话语体系啊替我们解释了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信主了，对不对啊？神给我们那么多忍耐，我们转头可能就忘了给我们的亲人啊。其实越是亲人，我们觉得哎，我真的给你一个好东西，我不会骗你的啊。越是亲人，我们怎么样？我们反倒不容易有耐心啊，不容易有耐心。神给了我们自己很多的时间啊，来这个啊。等待我们回转来信主，但是我们却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想要控制他们信主的时间啊，我没有考虑我们家人自己的状况啊，我相信这是爱啊，是我们对家人爱的表现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个爱是不是 啊，有的时候从自我出发啊，仍然有从自我出发的一个部分成分啊，可能啊，可能我们跟家人的情况是，你觉得你理解他了，可能他还没有理解你，是不是？啊，你觉得你在神面前已经对付了，你已经原谅他了，那可是他还觉得他有很多地方需要原谅你呢。啊，因为家庭的很多事情，多年之间伤害跟被伤害，可能纠缠在一起，对不对？啊。信仰其实它不是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让我们来解释很多事情，其实它是让我们光照我们自己啊，让我们从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自己处的那个位置上能够出来啊，能够出来。我们如果不清理好自己的里面，就没有办法啊装满神更多的祝福。啊，没有办法装满神更多的祝福。可能我们自己春节回家，每年春节回家，可能啊，我们第一代信徒常常这样想：哎，今年我回去已经好好努力给家人传福音，我也要吃亏，要舍己啊，准备受委屈。那可是，一到回到家里面，遇到这个挑战啊，遇到矛盾了，还是体贴自己啊，还是体贴自己。往往反反复复几次之后，我们可能还学会了。用这个信仰的话语，这个来逃避问题。我们可能会说，哎呦，都是家人他们太刚硬啊，抵挡福音啊，甚至以后再吵架就我们还说他们逼迫我们啊，逼迫信徒啊。其实如果这样，我们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里面啊。我们学会了用信仰做工具，想要说服家人，压倒家人，证明他们错啊，这个很难。福音很难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传递给我们的家人。其实啊有个很真实的标准，谁属灵，谁就是在关系当中，在相处当中吃亏的那一个啊，付出更多的那一个。没可能你把便宜占尽了，对不对？你回家里面父母这个照顾你吃这个吃那个，然后这个然后你又给他讲一大堆道理，教他人生怎么做人，你又占了便宜，你又很属灵，你又很舒服，然后回到这个北京上海北上广啊，就你的工作的城市，又家里边的好吃的这个带了一大堆啊，回到家都是家人照顾你，还最后还被你批评不属灵，抵挡福音啊。啊，其实谁最先啊，真的在福音里面那个人，谁最先认自己的罪，谁就拥有跟啊家人相处的那个弹性和自由。啊，弹性跟自由，我们先来洁净谦卑自己，神的爱就会借着我们流淌到啊家族里面。啊，我自己这个家里面信主，这个我妻子沈颖啊，其实也在当中参与很多。那这个我请她也来分享一下哈，她这个啊在我家人信主当中，她的一些感受跟经历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大家看一看这个过程。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今天晚上有很多姊妹啊，从儿媳妇啊，这个跟长辈相处啊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啊。
啊，好，弟兄姐妹哈，我是沈颖，刚刚刘洋讲到了这个我们家当中啊。那时候是这样的，在那时候我们在美国啊，大概十年多前了啊。然后我生老大的时候，刘洋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来到美国来照顾月子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还没信主，他们的本身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关系处理是比较困难的啊，比较难，所以那时候在当时在那个环境里的时候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我那时候是老大，是本身要生自己在怀孕要生孩子，所以我的情绪应该也是属于要保护的那种孕妇的状态啊，但是他们的情绪呢，就是就一直这么多年来吧哈，都属于这种大家都能理解啊，就一直就讲的最简单的嘛，就走一条路出去回来，一起出去的回来一定是分两条路回来的，就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啊，有很多争执，有很多不同意见的，所以他们的这种 关系处理是很比较麻烦的。那当时在那个环境里面呢，而且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他们来我们家之前就好像是要离婚那种状态啊。所以就是情绪关系比较糟，就是整个的关系比较糟糕吧。然后那时候我和刘洋我们的心态是说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就想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在那种情况底下非常困难，而且在家人之间传福音，你用嘴巴讲什么真是很难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两个人就是一起祷告，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头就是不要凭自己的血气，跟家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容易这个血气被激发出来的，即使你好像你本来不想发脾气的，但是这个血气就会出来啊。所以我们一直是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就呼求神啊。但是那段时间我们觉得是越来越没有希望，因为他们可能过一个礼拜就要回国了啊。但是在这个而且在这个里面呢，在这种很近距离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啊。然后比如说他们比较挑剔啊，那时候相处的过程当中就经常会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甚至我的那个公公他有一次很好玩，说我们大家都在吃饭，然后他突然停下来说我神隐，我现在要提出你的一个问题了。然后我当时就吓一跳，为什么在大家面前我还犯了什么错呢？然后他说我发现你叫刘洋的名字叫的太声音太响了，而且应该叫他叫洋一个字比较好。我当时听了愣了一下但如果我从我的血
比较亲热
是不是，如果从血气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都算是我的一个错，我会很生气，我其实心里面也不开心的，很生气的哈。但是在那种环境，这我刚只是举个例子了，可以想那时候相处的过程中每一天基本上你从头到尾都会有问题被他们发现提出来甚至你还没有犯的错他可能现在已经要提醒你了，就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想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你看到没这个征战，就你想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你随时随地你可能爆发的可能吵起来的这个，所以我当时非常清楚的意识到这个里面也有撒旦的工作有撒旦的工作就是当时我有一个警惕，就是如果跟他们吵一架，他们如果他们的行为让我很难受，我跟他们吵一架那就不用再传福音了他们就觉得如果跟儿子吵一架他就觉得反正以后会恢复的，但是如果跟你吵一架以后就说抓住这个说你是基督徒的这个媳妇儿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不会信这个福音的。所以我当时想到说为了他们能得到福音的好处，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一生过来非常的不容易已经到了这样子互相的争执和这些关系的破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挽救他们的关系的，除了他们能够信主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我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我跟他们吵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当时就是祷告，在祷告当中虽然我肉体血气反从人的本能反应非常难受有的时候我常常是到洗手间里去哭但是我就想着说出来之后在他们面前我就当做没有什么事情一样想回想起来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这个炼境或者历练在这个里面我跟刘洋一直祷告，为他们祷告，为着他们祷告，然后我们想着说我们自己不行，但是神会工作。但是我跟大家讲，刚刚刘洋讲到说要为家人传福音要有付上代价的当我们付上这样的代价的时候上帝会不会做呢？我跟大家讲会的，这是你可以去试，你去试试神看，如果你能在这种被家人很多挑剔很多这种状态底下你仍然能够爱他们能够去忍耐去包容他们的时候，你看你能不能传出福音去，他们会不会对你 这个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上帝会不会直接介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这个都是非常可以试的，你去试一下。然后那我们当时那时候就非常奇妙，我们自己都觉得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觉得他们的那种状态这么不好这么差，甚至我们每天自己都自身难保，哪一天可能都要吵架这样子，怎么可能去信服主呢？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他那时候就带了一个牧师，我是离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地方有三四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州，不，一个地方，一个其他一个 city 的一个牧师，他从来不认识我们的啊，但是他就是他们有一个短宣队来到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来传福音，然后他要一家家的去，就还要到我们家来，然后呢，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是访问学者，我跟刘洋。那个他的父母什么身份都没有的，你想想，你自己想想，他怎么会去一个在当地这么一个，而且那个牧师还挺有名的，他怎么会去见我们的父母呢？这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成就，他到我们家来，就是说要给我刘洋的父母传福音。我想他是神带来的，太奇妙。然后他就进房间跟他们一个人一个房间跟他们谈，跟他们俩谈很久关于信仰的内容和这些，跟他们自己的这种，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我们都不敢，因为我们不敢相信就是会有人来这样子跟他们谈这个罪，谈自己的罪，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很难认自己罪的人。然后到之后等他们从房间出来之后，他们跟我们讲，后来那个牧师跟我们回应说他们两个人都信主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说简直是个神迹，然后时间安排的也非常的好，就是在他们回国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在牧师带他们在家里的浴缸里受洗，因为国内很难有这种环境。所以我刚刚讲这个给家人传福音的见证，这真的我们就觉得是我们人什么都没有做，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只不过说也许就是说做了那一点点愿意受委屈的代价，但是上帝就成就了。好，我们时间有限，我就讲到这里。
好啊，换我来。这个就是在我父母信主这件事情上，就是我一直啊，这个很感激神应啊，很感激神应啊，跟我一起来付代价，甚至比我啊，做得更好啊，来，甚至很多时候来提醒我。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心里面已经觉得，这个不太有希望的时候，这个神还没有通知我，还通知了他。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祷告啊，我们手拉手，外面是啊这个大风大雨，还有我们一家人一起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啊，几乎是这个啊，觉得这个叫放弃希望了。借着这个梦。啊，我们又每天早晨起来啊，先为他们祷告啊，又坚持，直坚持到神派援军啊来到我们当中啊，这个那是这个十多年前的事情啊，感谢神这样的工作。那后来我自己看彼得前书的时候，看那句话，我就特别有感触啊，就是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那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啊，其实我们说我们的父母，其实我们父母的问题全都在哪儿？全都也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个罪我们在里面浸泡着，我们已经不觉得自己的言行有哪些问题出来了。我们这样的清理自己，清为我们父母带长辈带祷，也是为我们自己祷告，这样清理的过程就像刮骨疗毒一样啊，真的是清理我们祖宗所传下的这些虚妄的行为，不能凭着任何我们啊外在的觉得好用的金银各样的资源，没有用的，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重生一回，这个就相当于重生一回啊。那而且我们真的有没有新生命，有没有重生，我们的家人最知道，他们最知道我们的真相是什么啊，也最知道怎么能够激怒我们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怨家人啊，不要抱怨这个埋怨他们，好像怎么好像要故意惹我，神允许的啊，神就使用他们最知道我们 哪里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容易露馅儿，对不对？容易爆掉，对不对？哎，我们觉得我们有生命了，神会使用他们来试验我们，哎，所以他们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方向，他只会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跟随主，会帮助神试出来我们究竟有没有持定我们是天父的儿子，还是我们只是地上啊某某的儿子孩子，我们有没有持定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啊，是他的兄弟姊妹啊，是父神的孩子。那家人最了解我们，除非我们的生命有变化，不然我们活不出我们所宣称的福音啊。那其实我们啊，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啊，并不是我们啊这个立志了啊，这里面35章雅各再次立志啊，也除掉偶像，那并不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决志，有一个这个决心跟随，从此就完全的一帆风顺。那35章后面啊，还是有这个几节经文比较刺眼，对吧？后面啊提到他们还是有这个啊不好的事情啊发生啊，他的妻子难产啊死去了啊。那我们知道雅各很爱拉结，对不对？宠爱他到一个地步，不惜伤害跟其他家人的关系。那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些啊很纠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神也会借着生离死别啊来帮助我们理清啊，借着这些疾病疾难啊甚至死亡，把光照到我们更深的里面啊，包括我们跟父亲母亲啊，跟另一半啊，跟我们最爱的人的关系。那感谢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雅各他的生命有变化啊，他的生命有变化，他把拉结啊给儿子起的名字叫什么？便俄尼，是悲伤之子啊。他这个时候他真的知道他的盼望在神那里，所以他大有信心的给儿子改名叫便雅悯，意思是什么？右手之子。以色列人是以幼为大，对不对？就表示这个孩子是他以这个孩子为荣，不是看到他就苦哈哈哦悲伤之子，他已经走出了个人的这些东西。就像那个诗篇里说的，这个时候我想他真的知道啊，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啊，在地上我也没有其他我所爱慕的。那当我们啊，随着我们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回家有的时候难免遇到亲人的生离死别啊，这个时候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勇敢起来，在家人最绝望的时候悲伤的时候，给他们打开天上的真正的盼望。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像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我们若思念啊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神要我们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啊，就是在天上的家乡。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慢慢有一点阅历之后，我们想要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快更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不是一味的往前冲能够实现这一点，而是停下来回头处理我们以为已经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啊。这个时候你回一趟家可能对你帮助更大，因为回家之旅就是医治之旅啊，清理之旅啊。神借着在家庭当中发生的苦啊乐呀撕裂呀和解呀羞耻啊饶恕啊，让我们学习一边流泪一边赞美一边感恩啊。有的时候改变家族其实比建立教会还难啊。雅各用五章的圣经啊回了一趟家，可能我们需要15次甚至50次啊回家，靠着主的应许跟能力，才能翻过已经被血和眼泪可能粘在一起的那个页码啊，生命故事的那个页码啊，才能让生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这是一个代际的一个征战啊。很多时候我们是与掌控我们家族千百年的邪恶的势力，并不是某一个家人，是他们背后那个邪恶的力量，我们在与那个力量来征战。只有靠天上的啊力量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得胜。真正的医治也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啊，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并且赐给我们心里面的圣灵。那其实整本圣经就讲了一个回家的故事，对不对？啊， 不但是雅各在回家，整本圣经就是我们离开了神给我们预备的园子啊，因为犯罪，最后借着长兄啊，借着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的帮助，我们重新回到新的乐园里面。那也啊，愿神借着这个信息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来提醒我们，回家是需要操练的，对不对？是需要练的。雅各还练了五章呢，那我们可能练多练几次啊，抓住每一次失败的机会啊，抓住每一次操练的机会，显露自己生命真相的机会，我们来突破。我们来突破，我们一次一次啊，这一次就比上一次更顺服神，我们每一次都更接近康复一点啊，我们带着我们真正蒙福的那个确据啊，回到我们地上的家里面，作为一个服侍者啊，回到我们地上的家里面，让神的爱借着我们祝福我们的家人啊，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啊。啊，亲爱的主，我们啊，今天啊，把来到房间里面啊，这50多位的啊弟兄姊妹，有的我们认识啊，是我们所熟悉的，有的我们是第一次啊，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啊，我们未必认得全啊，但你每一个都提名啊，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啊，你提名招他们啊，他们都是你的爱子。啊，是的主，都是你宝贝的儿子和女儿，你用你的爱来充满他们啊，让他们不再计较人那里啊所得到的认可和关爱啊，在天父面前我们没有辈分的啊，信了主了都是弟兄姊妹来着，我们给家人传福音也是把他们拉进来跟我们一起做弟兄姊妹来着啊，因此啊，许多时候先蒙福的就先弯腰做那个服侍者，靠自己是难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成长当中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爱，我们给不出来啊，主，但是你的爱是足够的，我们向你祷告，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求天父与主耶稣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团契的那个爱充满我们啊，我们就可以在家人当中把那个爱活出来啊，在这个不允许我们在公共空间里用嘴巴讲信仰的时代，帮助我们把信仰更有力量的、更真实的活在世人面前，就像灯，我们不放在斗底下，我们亮在台上。主，你来帮助我们，为你名荣耀的缘故啊！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啊，感谢主啊！那弟兄姊妹有什么啊分享、反馈啊，或者问题或者带导事项，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对今天的我们的信息有什么 feedback 反馈，或者你有哪些问题啊，哪些需要我们带导的啊，都可以啊。我们有一个互动。互相分享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啊简短的一个啊大家的一个祷告啊。
那我先分享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回家你一句话就是家真的是老我长大的地方，就是是每次回去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就是我回去一趟也不容易，从欧洲飞到中国。啊，每次就好像那个一列一个大单子一样，就是一堆 list， 可是回去往回走的时候就看看这个 list， 感觉哎呀好像那么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哈，也是回家就好像很懈怠，就感觉很放松，就不愿意再去，就好像就是享受那种感觉，真的是享受是我最近有一个觉得这个是回家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样，我那一次是因为我是赞美的，就是赞美神的时候，我觉得感恩的时候特别会说，因为感恩的时候就觉得。从自己角度来感恩，哎呀，神给我什么，我怎么变化，怎么就是很多很多。但是赞美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就没有语言赞美？那我说，哎呀，我赞美你伟大的神。 当我一说伟大的时候，我这个其实这个伟大这个词就让我联系到我那个年代哈，我那个年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哈，一下子就到那个伟大上去，哎，我就觉得特别不对，我就没有再就没有别的话来赞美了。后来这感谢神是用很多的英语的词来教我，因为我英语是在这里学的，是在爱尔兰学的，所以是而且我是在爱尔兰信主的，就是是这些词来再提醒我，我突然意识到，我说主啊，其实我赞美的能力是在我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小时候的年龄就被被剥夺或者是被扭曲，而且被谎言所欺骗，就是整个就是本来是正确的，结果去被误导了，所以就把我这个赞美的能力就 totally 就不一样了，我就求神恢复我。后来我就慢慢就意识到，我那个爱也是一样，那个爱也是就是我们从小得到的，就是世界这种爱的概念和定义，就是后来自己，然后我就说行，你把你的爱再用血把原来的那个概念给它洗掉，把你这个爱的概念再重新加给我，让我真的明白神的爱是什么样子的爱。是这其实我想很多包括认罪认错。就是认罪的时候，以前认罪就是认错，就是老师叫我们认，就是那种认罪，就觉得你要把自己批的一无是处，就是好像在触及灵魂，就是你怎么贬低自己，怎么否定自己，那好像是最讨老师喜悦的那种触及灵魂的那种认错。可是神让我们认罪，不是让我们否定我们这个人的价值，而且真的很多这种需要就回家回去，就是这耶稣那里是我们真正的家，那个是原本应该是我们正确的和最没有被扭曲的，没有被污染的一个很多的定义和很多的真实在那里边。所以这是我的分享，我觉得我心灵回家就是应该到耶稣那里去，很多的定义都在真实的含义是在他里边。
谢
谢，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姊妹啊，谢谢董芳姊妹从爱尔兰给我们的分享哈。好，继续，我们谁还可以有分享的，我们可以开麦直接来分享啊。我们可以开麦直接来分享哈。我们看这个留言区也有人这个分享说刘翔啊，不是弟兄，可能是弟兄吧啊，是不是跑，应该不是跑的最很快的那个哈哈啊，我有类似的感受，我在家老想用行为表现自己，然后再用表现去要求家人。啊，没有恩典，老是用律法来要求啊。好，谁有问题或者反馈啊？姊妹啊，感谢主啊，可以直接来开麦来分享啊。啊，刚才刘翔姊妹给我们分享了她的感受啊，我们意识到啊，我们需要更多领受神的爱，神的恩典。意识到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好，大家有分享的可以直接开始啊。
刘洋弟兄，那我分享几句吧。
好，你可以稍微大一点声音啊，声音有点小，
声音有点小啊。好，这样行吗？
啊，好，
好了啊。感谢神啊，今天听到刘洋弟兄和那个神音姊妹的分享，也让我回想起我们家庭。这个整个信主的这个家人的一些改变啊，我简单说一下，我是在99年信耶稣的。实际上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那个时候已经信耶稣了，只是我妈就是她应该早我2年，但那个时候她有得救没有我不确认啊。 两年以后，在我信耶稣之前，我妈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邪教，叫东方闪电。她大概在里面待了20年。那那个时候呢，我呢，我们家就是我信耶稣以后，当时信耶稣就是非常清楚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自己生命的个人的救主并生命的主，求他来改变我的人生。也真实经历了从生而来的那种属天的平安。自己信耶稣以后，实际上我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对，就是婚姻关系有问题嘛，所以呢也渴望神能够改变。喂，
可以听到，你可以简短的分享啊，继续来，可以听到。
好的。所以刚才那个刘洋弟兄和那个谁神明姊妹，你们在分享的过程中，我就想到后来啊，我简短的再说一下。后来我就是也是希望我的哥哥能够我的丈夫能信主嘛。当时也是给他讲啊，跟他说啊，请别人讲，请别人说，到最后才悟到。我体会也比较深的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可能在给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生命对生命的影响。我丈夫是在我信主13年以后，他是接受耶稣做他救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想到的就是更多的就是祷告吧，为家人的祷告。我父亲呢是在16年1月2号在离世之前得救了，是在病床上，也没有受洗，直接就是病床上得救以后，大概几天以后他就离世了。我妈妈现在也翻转了20年的那个偏路。那么在这个整个家庭过程当中呢，我就是刚才弟兄和姊妹分享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就是不断的横切的为家人祷告，而且呢就是也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生命，这个应该在给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更有影响力的。还有一点就是每年那个时候在家人，就是在早几年吧，每年回家都是怀揣着要么给家传福音啊，也想好好跟家人团圆，每次回家就会遇到很大的冲突，高高兴兴的回去，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还是觉得挺灰心的。后来我就想到，突然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经文，就是从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就死人听见神的声音就活过来。突然我意识到这种冲突啊，本身就是跟不信主的家人就在两个世界，我们已经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那么我们的家人关系再好，他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所以这一点呢，当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就是我给家人传福音也好，回到家里也好，我可能更多的是祷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更能够体会到家人的难处吧。感谢主。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姊妹的分享。那我们因为家的事情啊，很多的时候需要更多的来祷告啊，我们多留一点时间啊，大家可以按照感动来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来触摸我们的灵啊，然后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与家人的关系当中得胜啊。好，亲爱的耶稣啊，真的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样的这个就是春节前的一个段时间里头，我们有可以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并且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不是我们要去放下我们那个非常强硬的那种肉体的那种反应啊，在家里面，家是一个老我长成的地方，我们就是我信主很久，我们外面似乎对别人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好像更新了怎样，但是回到家中像是一个检验，一个试验一样，上帝给我们一个试验，但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老我里面那个罪 又出来啊，然后我们的那种血气反应，我们就胜不过罪啊。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个里面，回到家中，其实我们很感觉到不舒服、难受，是因为我们被福音没有更新到我们的里真正的核心和里面，我们只是外面啊换了一个新的衣服，这个披了一个新的衣服，但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核心有没有被福音更新改变，是要回到我们的家中。啊，受我们的父母、家里人、兄弟姐妹检验啊，上帝允许他们，甚至他们刁难我们，或者是挑剔我们，或者是怎样，这些都是上帝所允许的啊，或者很不可爱的地方，这些 很不好的地方出来，其实我们要感恩的，我们要把它视为这些上帝也是透过这些来让我们试验我们里面是不是真正被神改变了，还是。我们里面这个老我的死掉，我们说信耶稣，我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我们老我的以前的老我死了，那是不是真的死了呢？如果你的老我真的死了，如果我们的老我真的死了，就在一个坟墓里面，你跟一个在坟墓里的人说话的时候，你无论是赞扬他还是批评他、挑剔他、骂他，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就是真的死了。当我们回到我们家中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家人有不好听的话，或者我们看不惯的行动，或者是这些啊，我们里面马上受不了，就是里面那个老我啊，被罪所捆绑的自我又开始就出来，我们就知道没有死掉啊，是圣灵光照我们这个，所以是上帝使用家的一个场所，使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仍然需要在神的面前去认罪啊，更彻底的，就像林安刚刚前面讲的，要清理我们里面那些垃圾，那个罪的那种捆锁，还有这个毒钩啊，罪的钩子仍在我们的里面，甚至就你知道这个罪的毒钩里面最厉害的是，它是家族性的这个毒钩啊。啊，这个根子是非常深的。刚刚林安讲到说，我家族里的这个改变，甚至比建立一个教会更难。真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战争，这个征战可能是几百年的啊。我记得在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例子，在美国，我们那时候遇到一个，他很有恩赐的，他的服侍是经常去赶鬼的。他说他跟有的时候是跟这个，就是有一些人被鬼附，他就把他赶走。然后他说有一次有跟这个赶鬼的时候，那个他就只听到那个魔鬼跟他讲啊，说。你我在这个人家族里头已经盘踞了200年了，你想让我在这一代就出来吗？啊，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我当时一下，哇，真的，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哈，有一些邪灵啊的势力，在家族里面是不是一代两代人，是几代几很多年了，很多代了，他是这样传承下来的。所以真的，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相当于是。我们是神所差派的战士啊，我们要所征战的这个仇敌是什么？这个敌人不是我们的家人呐、啊，家人是他仇敌所使用的人质啊，是人质啊。你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一个绑匪用人质来威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去跟人质吵架，然后上当，然后这样子吗？啊，你想清楚这件事情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要用爱啊。去爱来回应，即使再困难啊，再很逼迫，很多这种情绪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担着这样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靠着主去释放我们的家人呢、啊，从人质的位置上出来呀、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很重要的这个征战里头，靠自己是不行的啊，我们的血气太容易被利用，甚至到最后是变成伤到自己也伤到家人这样子啊，这是撒旦是最开心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家族的一个征战当中，我们春节回去过年在家里面，其实这就是很真实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要明白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不是我们的家人，即使他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挑剔，非常的不可理喻，但是你仍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可怜的人质啊，可怜的人质。撒旦就是要使用他来把我们都毁掉，毁掉他也毁掉家，毁掉这个家人也毁掉我们呢、啊。 啊，我们要识破这个圣战的本质，这个诡计，魔鬼的诡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怎么不舒服难受，我们要知道把这些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去，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这些都是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的，在神的里面化解我们自己受不了的和难受的地方。神爱我们，我们在神为我们而死，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爱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还不满足，一定要家人再来爱我们？其实反过来应该是我们从神那里去得到爱，感受到神的爱，然后我们作为先蒙恩的人，我们再成为神的管道，这个爱流露出来，去爱家人啊，去爱家人，这样子使他们能感受到神的爱，这个福音的力量就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了，他们的生命也会被改变，他们也会从仇敌手中被释放出来。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来经历这样的这个真实的神的恩典和释放。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也求你继续来垂听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
感谢主，亲爱的巴金夫，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透过回家的这个探讨，让我们更好的去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在今天晚上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聊天室，看到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面临着如何给家人分享福音，传递这最美好的祝福，还有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也让我去反思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把主的爱分享出去。所以今天晚上有很多的感动，所以就是阿爸父，也求你让我们的心继续的仰望你，持续的为家人还有身边的好朋友，还有你带到我们身边的所有人的祷告，让我们就是用神的爱去爱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可能轻描淡写，或者是期望别人来做些什么，可是我们自己又被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摆上了多少呢？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反省自己的生命，因为主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去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传给身边所有的人。这个使命，这个福音的负担是否放在我们的心上了呢？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有你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心智有多少呢？我们的负担有多少呢？让我们都铭记你对我们的教导，你拣选了我们，是让我们去把你的爱传扬给别人的，而不是让我们单单只是享受你的爱。所以阿爸父，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仰望你，不畏仇敌的这个恐惧，或者他用各种手段来阻挠我们回家的这个的这个，当我们满心欢喜回家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我们没办法开口。所以让我们来识别这个仇敌的诡计，不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用就像刚才神姐妹说的，我们得到了神的爱，我们的爱已经战胜了黑暗，所以让我们去勇敢的去跟家人去分享，不要惧怕，也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一边带稿一边在适当的时候就勇敢的去跟家人去分享，实际上你给我们机会，相信我们的家人，你爱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人，希望我们今天晚上所有面临这些困扰的弟兄姐妹都能得到亮光，得到一些鼓励，让我们的家人能够在你的时间里尽快的信主，仰望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审视自己的生命，也再一次的知道能够看清仇敌的作为。主啊，就是在今天跟我们的家人，我跟我的家人有很大的冲突，就是非常大的吵架，但是你却让我真的能够再一次看到说我的仇敌不是我的家人，而是背后的属灵的势力。主啊，有多少的弟兄姐妹的家可能跟我们的都多多少少都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大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罪的辖制，有仇敌的
根据地有他们的营垒，但是主啊，我就求你，我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成为仇敌利用的武器，让我们的血气能够被耶稣的爱来降服，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先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先杀死我们里面的老我和旧我，能够饶恕我们里面的罪，饶恕我们里面那种觉得自己委屈，觉得自己才是公义的那样的心理。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谦卑降服下来，就如同耶稣一样能够谦卑降服下来，帮助我们不再看父母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能他们真的很容易就几句话就能够激怒我们，但是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光，由上帝从上帝而来的眼光，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就是仇敌用来攻击我们的工具，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你的爱来爱他们，即使他们可能那言语像刀子一样扎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用耶稣的爱来拥抱他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靠自己是不行的，靠自己的好行为是不行的，他们可能几句话就是能够试验出来我们可能是靠着自己强努着劲儿来想要表现出来好行为，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爱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杀死我们的老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被他们激怒的时候不诈尸，不激怒，不愤怒，不会跟他们去讨伐，不去证明自己有理。所以主啊，我求你在每一天给我们机会，在我们与家人相聚的时候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可以看到耶稣是如何的爱他们，如何的为他们舍己，如何的即使是被伤害的时候仍旧在为他们祷告。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力量来为他们每天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也把我们自己过去和新的一些伤痕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他们的面前去证明自己受伤，证明自己的对。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对自己的位置，也让我们可以在耶稣的里面恢复，而不是去讨伐，让我们用爱去爱他们，而不再是中了仇敌的诡计。求你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让我们能够分辨出各样的仇敌的诡计，不再中他们的计谋。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感谢主啊！因为时间的缘故哈啊，我们那个一起啊，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啊，大家可以开麦同声。我们用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好，我们一起来。好，我们在天上的
父，愿人都是奉上帝的名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天上，如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
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阿门。
感谢主，愿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家中，借着我们啊，临到我们的家人啊。感谢主，
阿门。
晚安，
阿门。
晚安，
晚安。
晚安，
晚安。
谢谢，
谢谢主编。
啊，晚安，
谢谢，
拜拜。